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3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白宫星期五证实，川普总统的过渡团队在1月就职典礼之前就知道，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可能需要通知当局他是一个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川普总统的新闻发言人斯派塞说，总统没有被早一点告知弗林与土耳其政府之间的联系。土耳其政府去年向弗林的公司支付了$53万。退休将军弗林本周通知美国司法部，他去年担任过土耳其政府的代理人。弗林更早时告诉过国会，他在代表荷兰一家公司游说，但是没有按照美国法律的要求申报自己为土耳其政府所从事的工作。弗林的申报是回溯性的。川普1月20号就任总统时，弗林担任了国家安全顾问的职务，但是不到一个月就辞去职务。白宫官员说，弗林没有告诉彭斯总统他去年曾经和俄罗斯驻美大使进行过会晤，当时奥巴马总统还在任。之后据披露，弗林和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事宜。由于签证名额日益减少，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开始拒绝为通过一个10年之久的特殊签证项目移民美国的阿富汗军事翻译人员和其他阿富汗人颁发签证。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星期五说，在断定只有足够的未用签证名额给那些处于最后申请阶段的人之后，大使馆3月1号停止安排阿富汗人进行新的特殊移民签证面试。据这位官员介绍，截至3月5号，有15000多名阿富汗人处于申请的不同阶段，但是特殊移民签证名额只剩下1400多个。他说，大使馆预计这些签证名额会在6月1号之前用完。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在谈到这一政策变化的时候说，国务院通常都会对签证的办理做出调整，以确保我们不超过国会拨给的签证名额。他说，除非国会拨给新的特殊移民签证名额，否则不要期望会恢复安排面试。虽然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支持那些冒着巨大个人风险帮助美国使命的阿富汗人，但是阿富汗难民的倡议人士对这个决定进行了抨击。美国的一位军事官员星期五告诉美国之音，根据美国反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的新计划，美国将向科威特派驻1000名美军士兵。这个计划正在等待行政当局的最后批准，而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基地的第82空降师第2战斗营的美军士兵已经得到陆军首长的批准。一旦计划签署，他们就将被派往科威特。这位官员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因为他不希望透露这一使命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星期五要求奥巴马政府任内余下的46名联邦检察官立即辞职。新政府要求正职任命官员辞职，这司空见惯，但是这一要求来得如此突然，被要求辞职的人数之多则极不寻常。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莎拉·弗雷斯说，为确保统一过渡，辞职即日结束之前生效。美国联邦检察官负责处理他们辖区内的联邦犯罪诉讼，他们向华盛顿的美国司法部汇报，其首要任务预计与司法部长保持一致。联合国官员和国际救援人员担心，继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非营利组织之一国际美慈被驱逐出境之后，土耳其政府正在加紧准备把更多的与叙利亚难民进行合作，以及在叙利亚境内监督跨边界救援行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拒之门外。以上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Robbie 在家里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不见了，急得到处乱找。后来呢，他嫂子 Marilyn 在烘干机里面发现了一些硬币和纸币。原来啊， Robbie 领了工钱后放在裤子兜里，根本就忘了拿出来。 Marilyn 建议说， Robbie 应该到银行去开一个支票账户。
在今天的课文中，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一起到银行去开支票存款账户。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了，所以呢，他需要一个账户，这样可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钱。
有了支票账户啊， Robbie 就不用随身带那么多现金，他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写张支票就行了。这也标志着 Robbie 已经长大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inor，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
Permission， P-E-R-M-I-S-S-I-O-N， Permission， 名词，意思是许可、允许。
Deal， D-E-A-L， Deal 在课文里呢是动词，意思是交易、经营。动词词组 deal with 的意思是安排、处理。
Earn， E-A-R-N， Earn 是个动词，意思是赚钱、挣钱。
Unwisely， U-N-W-I-S-E-L-Y， Unwisely 是副词，意思是不明智的。这个词呢是由副词 wisely 明智的加上前缀 U-N 所构成的。
Dessert， D-E-S-S-E-R-T， Dessert 名词，意思是甜食。美国人呢习惯餐后吃些糕点、冰激凌或者水果一类的甜食。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是形容词，意思是昂贵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iss Thomas?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并翻译成中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来到 Riverdale 银行来给 Robbie 开一个支票账户。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告诉他们没有问题。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Thomas 女士，给我儿子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问题吗？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啊，没有 ,Stewart 先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多大了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没问题，年轻人可以开支票账户，只要你自己觉得能够处理就行。
I think I'm ready.
我想我行。
We talked it over, Mr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Thomas 女士，我们商量过这件事儿。Robbie 和我都认为，现在让他开始熟悉自己理财，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Robbie 的爸爸问银行职员。Are there special problems? 他的意思是啊，给我这十几岁的儿子开个账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问题要解决的吗？也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是条件？
Problem 这个词后面可以跟动名词，也就是 problem doing something 这个句型。例如 ，Any special problem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吗？Any problem helping me buy a concert ticket? 帮我买一张音乐会的票有问题吗？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年轻人可以开一个支票账户。Fine, F-I-N-E. 通常呢是用来表示健康、好或精致的意思。但是呢它还有适合的意思。所以啊在这个句子里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可以。
银行职员对 Robbie 说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否准备好了而是啊只要你觉得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支票账户就行
所以咯 Robbie 就回答 I think I'm ready 按字面来解释啊他是说我想我准备好了但是按中文的习惯呢他是在说我想我行也就是我想我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账户
Talk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谈话那 talk about 是商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了这一节课文里呢又出现了 talk over 这个词组 talk over 也是商量但是严格的说呀是彻底周密的商量所以如果 Philip 告诉银行职员他和 Robbie talked about it 那也只是谈过这件事而已而 talked it over 就是仔细商量过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第二段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解释说为成年人开银行账户需要父母书面同意 Philip 说这不成问题 Robbie 意识到他在开支票的时候还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行没问题但是任何未成年人开账户我们都要求父亲或母亲书面同意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我现在就写一个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好你可以用这笔和纸
Well, that was easy
挺容易的嘛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是，那是容易的部分。现在就该开始困难的部分了。我现在要是买东西，必须知道我的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就是这个意思。嘿，我来给你买点东西怎么样？
Sure, Dad.
当然行了，爸爸。
How about some lunch?
吃午饭怎么样？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做名词使用，意思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美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人都算 minor, 未成年人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到商店里买烟买酒。
Minor 这个词呢，经常做形容词来使用，意思是小的，比较小的。比方说Superstars normally don't play minor roles in movies. 超级明星通常不会扮演电影里的小角色。Jason went to work despite a minor illness. Jason 尽管有点小病，但他还是去上班了。
Permit 指的是具体的许可证啊、执照啊等等。要得到一个 permit, 例如工作许可、建筑许可等等，往往要填表、递交正式文件或者证明。但是像银行要求父母为子女开账户写证明，这就是 permission 而不是 permit。
Philip 在出了银行之后啊，他对 Robbie 说 That was easy。 Robbie 马上说 That was the easy part。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像，但是呢意思是截然不同。 That was easy， 那很容易，也可以说那很简单。 That是指给 Robbie 开账户很容易，而且多少还有点表示事情并没有先前想的那么困难。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那是容易的部分，也就是说啊，开账户这一部分是容易的，但难的还在后头。
没错，有的事情是先难后易，那有的事情呢就是先易后难，就好像是把事情分成两部分， The easy part， 容易的部分，和The hard part， 困难的部分。 Robbie 说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之后，紧接着就说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现在困难的部分开始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Philip 和 Robbie 父子俩一边吃饭一边谈论个人理财的事儿。 Philip 对 Robbie 说，要想花钱，先得有钱。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银行的那位女士
，Miss Thomas，
Thomas 女士。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Thomas 女士问我是不是能管理自己的账户的时候，我有点生气。
Oh，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I hope I am。I mean。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我自己能管钱，我希望我能。我是说我应该这样。我明年就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所有的书和其他的物品我都得自己买。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我肯定你行， Robbie. 我今年一直在观察你。
And what have you seen?
你看到了什么？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有一点就是你知道钱是哪儿来的。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是，靠工作。就拿你来说吧，爸爸，你努力的工作。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你也一样，当你决定想买一辆汽车后，你马上就开始找工作了。
And I got one.
而且我还找到一个工作。
银行的职员 Thomas 女士拿 Robbie 来当小孩子，在他能不能管理支票账户的问题上啊， 大概是有点伤了 Robbie 的自尊心，他有些生气，他对 Philip 连说了三句话 I'm ready, I hope I am, I'd better be。 这是 Robbie 在强调自己不是小孩了，可以像大人那样自己理财了。
前面那两句话呢比较简单，意思都是说我已经能这样做了，至少我希望有这个能力。但是最后一句 I'd better be 就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翻译。 I'd better 从字面上看是说我最好怎么样，但实际上 Robbie 是说我必须能这样做，意思呢和 I must 相近，只是程度呢要稍微低一点。
Robbie 想到的是要自己买所有的书和其他一切的物品， My own books and other stuff， stuff S-T-U-F-F 是名词，是材料东西，在口语当中几乎可以指任何物品，比方说 What's this stuff? 这是什么东西？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stuff， 我不喜欢那种东西。
另外呢 and stuff 还可以用来表示类似的东西，比如在形容东西很多的时候，口语中呢经常用这个词组，比方In the Disney World, there are roller coasters, boat rides, parades, and stuff. 在迪士尼世界啊，有过山车、坐船游览、游行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
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对 Robbie 说，挣了钱以后不能乱花钱。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这样做而感到骄傲，所以先知道如何挣钱是管钱的第一步。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知道如何花钱，不要过分或者不明智的花钱。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啊，对不起，你们两位哪位想要甜食？
Robbie?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双层巧克力蛋糕看上去挺好的。你觉得太贵了吗，爸爸？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我想我们还买得起吧，就来两块双层巧克力蛋糕吧。
Certainly, sir.
没问题，先生。
Robbie 高中还没毕业就找了一份工作。Philip 告诉他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所做的感到骄傲。To be proud of， 为什么感到骄傲？例如 I'm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我为我们的成绩感到骄傲。 John is proud of his new car， John 为他的新汽车感到骄傲。
这个管理钱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挣钱，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What it takes 在这里呢是指完成某事所需要的能力、素质或本领。 It 就是指要做的事情，也就是 to earn money。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succeed? 你具备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吗？ Steve may not have what it takes to complete the task。 Steve 也许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爷俩正谈得高兴，服务生过来问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Either E-I-T-H-E-R在课文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个。由于服务生是在跟两个人说话，所以呢意思可以翻译成你们有没有谁要甜点。
再比如说啊，你想要问去国会山的路怎么走，但是不知道两位同事中谁知道，你就可以问 Either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再问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时用 either of you。如果是三个人或者更多应该怎么问呢？
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用 either 了，而是要用 any A-N-Y。 再沿用刚才那个例句，如果你是问三个人当中有谁知道去国会山的路，就可以问 Do any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s. Thomas?
Yeah. When M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Philip and Robbie doing in the Riverdale Bank? They were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Robbie. Did the bank allow a minor to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Yes, but a parent would have to give permission in writing. What did Robbie realize about having a checking account? He would have to know how much money he had when he wrote a check. What did Philip say was the first part of managing money? Knowing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What else did Robbie need to know about money? He should not spend too much or unwise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白宫星期五证实，川普总统的过渡团队在1月就职典礼之前就知道 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可能需要通知当局他是一个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川普总统的新闻发言人斯派塞说，总统没有被早一点告知弗林与土耳其政府之间的联系。土耳其政府去年向弗林的公司支付了$53万。退休将军弗林本周通知美国司法部，他去年担任过土耳其政府的代理人。弗林更早时告诉过国会，他在代表荷兰一家公司游说，但是没有按照美国法律的要求申报自己为土耳其政府所从事的工作。弗林的申报是回溯性的。川普1月20号就任总统时，弗林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职务，但是不到一个月就辞去职务。白宫官员说，弗林没有告诉彭斯副总统，他去年曾经和俄罗斯驻美大使进行过会晤，当时奥巴马总统还在任。之后，据披露，弗林和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事宜。由于签证名额日益减少，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开始拒绝为通过一个10年之久的特殊签证项目移民美国的阿富汗军事翻译人员和其他的阿富汗人颁发签证。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星期五说，在断定只有足够的未用签证名额给那些处于最后申请阶段的人之后，大使馆3月1号停止安排阿富汗人进行新的特殊移民签证面试。据这位官员介绍，截至3月5号，有15000多名阿富汗人处于申请的不同阶段，但是特殊移民签证名额只剩下1400多个。他说，大使馆预计这些签证名额会在6月1号之前用完。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在谈到这一政策变化的时候说，国务院通常都会对签证的办理做出调整，以确保我们不超过国会拨给的签证名额。他说，除非国会拨给新的特殊移民签证名额，否则不要期望会恢复安排面试。虽然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支持那些冒着巨大个人风险帮助美国使命的阿富汗人，但是阿富汗难民的倡议人士对这个决定进行了抨击。美国的一位军事官员星期五告诉美国之音，根据美国反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的新计划，美国将向科威特派驻1000名美军士兵。这个计划正在等待行政当局的最后批准，而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基地的巴沙尔空降师第二战斗营的美军士兵已经得到陆军首长的批准，一旦计划签署，他们就将被派往科威特。与此同时，大约300名海军陆战队员已经抵达叙利亚。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星期五要求奥巴马政府任内余下的46名联邦检察官立即辞职。新政府要求政治任命官员辞职司空见惯，但是这一要求来得如此突然，被要求辞职的人数之多则极不寻常。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莎拉弗洛雷斯说，为确保统一过渡，辞职即日结束之前生效。美国联邦检察官负责处理他们管辖区内的联邦犯罪诉讼，他们向华盛顿的美国司法部汇报，其主要任务预计与司法部长保持一致。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舒默说，他对大批检察官辞职感到不安，他说，此举不是按照有秩序的方式进行的。联合国官员和国际救援人员担心，即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非营利组织之一国际美慈被驱逐出境之后，土耳其政府正在加紧准备把更多的与叙利亚难民合作以及在叙利亚境内监督跨边界救援行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拒之门外。土耳其官员本星期视察了6个以上的主要非西方非营利组织的总部。土耳其官员要求他们提供登记文件和成员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围绕萨德入韩，北京和首尔曾经很密切的关系呢全面倒退了。中国启动经济制裁，官媒强调要让韩国受内伤，而韩国舆论则呼吁全国要举国团结一致顶住中国的压力，昔日中韩的热络关系降到了冰点。在此之前呢，朝鲜因中国暂停煤炭进口对北京恶语相向，中朝血盟关系发生了这个生变，进一步公开化了。那么与此同时，中国战机群上个星期再度东进宫古海峡挑战日本，中日长期的敌对状态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目前中国同日啊韩朝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同时破裂，在东北亚出现了数十年没有过的外交困局。那中国有没有胆量和能力长期与东北亚这三个邻国同时保持紧张关系？北京近期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个困局？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北京在首尔和平壤之间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还会不会出现第二次抗美援朝呢？那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先生您好。
你好张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何先生好，各位好。
这个萨德入韩我们看到呢是导致中国陷入外交困局的一个重要的推手。首先他让曾经非常密切的这个中韩关系分崩瓦解。那我第一个问题请教何平先生，中韩交恶会不会是一时性的还是一个长期性的？萨德入韩是不是已经大局已定了呢？
这个萨德入韩呢当然是没有问题。虽然现在因为韩国是一个民主化国家，所以就像美国一样的前面这个战士在作战呢，为美国作战或者是为什么作战，那么后面的民众是反对的啊，呼声很强。那现在这个韩国也是一样的，也有人反对这个萨德系统，这个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形态啊。但是就是中国和韩国的这种关系吧，这种所谓戏剧性的变化呀，其实随时可以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因为中国基本上在过去这些年就是靠他的金钱外交在维持他的这种外交关系，而这种金钱外交呢它是会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时候可能呢这个市场不是那么关键，不是那么重要，那么呢这个经济就必须要让位于其他利益关系。那么在于中国和韩国来讲，韩国现在的国家安全是首要问题，甚至于他们的商人，甚至于他们的民众也希望通过跟经济中国的经济互动得到更多的这个好处。但是呢对于韩国来讲，北韩这样完全失控的这么一种发展核武器，发展导弹，然后进行对南海的军事威胁啊，那对于南海来讲是变得非常的真实。因为呢韩战这个例子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北韩在中共的支持之下那么这个打到了这个南韩这个破坏了这个原来朝鲜本身的一等矛盾程度的一等平衡。所以现在这个北韩的问题几十年来基本上就是以中共以美国以俄国为日本还有南韩为主导的这个还有北韩加在一起的六方会谈毫无成就，所以逼迫了美国和韩国呢进行联手建立这么一个导弹防御系统。这是本来是处于东北亚的一个安全的最基本的考量和平衡，但是中共居然出来反对他他一方面全世界最有力量能够遏制北韩的就是中共，但是中共一方面呢好像又跟国际社会似乎站在一起，但实际上呢在制约北韩方面呢是很不给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南韩不管怎么样，如果他是一个负责任的民众，他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那为了南韩的这个政治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虑，那建立萨德系统是必要的，是必须的。中共的反对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的反对指使说呢，因为他会丧失在东北亚的发言权利，或者降低他的发言权利，所以他在进行反对。那至于他说啊，萨德系统啊，能不能就是说在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防备中共的这个啊这个导弹防御系统？那从来都是这样的嘛，你有矛就必须有盾嘛，对不对？因为你中共有这么强大的这个导弹系统，可以打到美国任何一个州，那美国建立一个防御系统也是必须和必要的。而美国和韩国是一个军事同盟关系，所以他们进行共同的防御，错误又在哪里呢？
好的，那我再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中国官媒说呢，要给韩国放血，要他受内伤，不堪压力之后呢，来向北京屈服。那您看中韩关系会按照中国官方预料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吗？
这个中国跟朝鲜半岛的关系啊，历来是损人不利己，这个我以前讲过多次了。从甲午战争到朝鲜战争，都是损人不利己。现在呢，这个要制裁韩国，然后呢又捡软柿子捏，只能捏一个韩国的乐天集团，抵制他的超市，这种手法我觉得就比较的低级。而且呢，你是杀敌一千，可能自损800。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这个一方面，韩国的产品在中国进口市场确实占有率很高，超过美国和日本，占了10%。但是呢，这个附件产品，中国进口产品45%都依赖韩国。所以现在中国的手机，比如华为手机等等这些电子产品附件，有65%的这个电子产品附件和60%的纤维和衣物的附件都是要进口韩国的。当然这个韩国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也是非常多，是44亿美元，是中国对韩投资额的2倍。而且在华韩国人占了，在外国人中间占了12%，也是最多的。但是同样有一点，中国这个韩国进口中国的产品也是非常多，有870亿美元。所以这个中国的家电产品本来在韩国占了很大的市场。占到这个家电市场占据率是55%，然后青岛啤酒在韩国的进口啤酒里是居首。那这种情况就是说相互抵制，这个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而且呢这种伤害可能还会影响到其他外国企业对中国这种因为政治原因去制裁一些个企业的这种做法的不安，还会继续的撤离中国，所以这中国不是一个适合投资的市场。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做法啊，都是非常愚蠢的做法。这种愚蠢也是出于一种惯有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思维，就最后导致这样愚蠢的后果。
好的，
那么这个后果谁来承受？还得中韩两国肯定都要承受。那就像中国来讲，就是我们老百姓来承受。
好，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实际上，中韩关系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中国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一开始朴槿惠对萨德，并不是一个这个积极接受的态度。那么但是到了今年这个朝鲜第四次核试验的时候，这个朝鲜韩国坐不住了。就主动要求跟中国来商讨这个问题。结果朴槿惠在这个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就没接通，国防部长用国防热线给中国打电话也没接通。所以呢让韩国觉得这个很受伤害。所以后来朴槿惠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因为电话问题出现了180度的转弯，就转而去这个还是要求美国来保护。
好的，
那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中国自己在外交上的这个错误所造成的。那这点我觉得 我们在这个已经在这个中国的一个朝鲜问题专家叫张连溃，在他发表的谈话中已经谈到了这一点。
好的，那
大家还可以去搜索。
那张先生刚才谈到这个情况呢，很有意思。我们一位网友现在发来的这个一个评论，跟张先生这个观点呢比较接近，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曾国伟这位网友说，朝鲜又发射导弹了，外交部发言人又说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刺激金三胖，对一丘之貉的流氓无赖你就呼吁克制，韩国部署防御系统你却又是强烈抗议，又是发起抵制，你真会见风使舵，看人下菜碟。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看，刚才我们分析了中国和韩国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朝鲜。有分析这个文章就认为呢，说过去中国至少呢可以在私下里劝说朝鲜停止刺激言论和战争边缘的这个行为，但是萨德入韩以后，朝鲜必将以中国没有能力来制止美韩军事升级为由让北京闭嘴。那我先请教何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那只是撒娇而已啊！我就讲了，就是我们大家很清楚，北韩真正最仇恨的国家是谁呢？就是中共啊，就是中国啊。那么中国人最看不起的国家，很不满意的国家啊，认为是个白眼狼啊，就是这个北韩，对吧？那么当时候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我们进行了一等抗美援朝。按照朝鲜的说法啊，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把这个朝鲜半岛变成你的一个战场啊，你把这个美帝这个用我们的血肉啊拿走在这个三百姓以南，所以这样一等格子的这个内心的世界啊，和他们外在的表现啊完全不同。外在的表现是同志加兄弟啊，实际上是烂心烂地。因为在国际社会来讲，真正具有价值观价值体系最相近的国家，全世界现在就是中国和朝鲜了。它跟其他的国家，中国和朝鲜中国和南韩，中国和印度，中国和新加坡，中国和这个日本，中国和其他大部分的主要的国际上的国家，实际上都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而经济利益关系与其他的事情更重要的时候，这个经济利益就必须要让位了。所以中国现在对这个南韩出现这种问题这个对日本出现这些问题，但是呢它这种也不会根本改变呢它和这个中朝之间的血肉关系。为什么叫血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是一体的，所以他们虽然互相撒撒娇，互相骂人，互相这个攻击一下，其实他们还是兄弟这对兄弟呢，他有一天他会自相残杀，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们在价值上是一致的，所以在目前来看，只有一等情况之下会根本改变这个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就是战争，或者说呢另外一等可能就是最终这个朝鲜和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可用的这种外交关系。那么这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真正的毁灭性的，所以中国想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要防止战争产生，第二个是要防止呢这个朝鲜呢与这个美国建交。因为朝鲜其实曾经是有过一次机会也像中国一样走向改革开放的，恰恰是中国领导人阻止了这一趟改革开放所以呢是北韩呢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艰难，那只好用武力来强化自己的这个政权本身所以这等状况你要真正清算起来，那中共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是极其极其丑陋，而且是不但是伤害了中国人自己的利益也伤害了这个朝鲜半岛的利益，也伤害了这个北韩的利益。
好的，
但是没有人为中共这个愚蠢的错误呢进行这个对价性的这个清算，因为呢中国相当多的民众都认为呢如果没有当年的50年代的韩战，就没有当后的独立自主的这个中国外交，也没有一个强大的一个中国的形象在国际社会出现，中国就有可能受欺负。那么这样一等舆论，这样一等影响已经深入了很多人的这个脑子。
好的，
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去改变对你讲。
我们来继续来探讨 朝鲜这个问题。那我请教北京的张先生，有人说呢，萨德入韩让平壤彻底失去了对北京的信任，朝鲜已经完全成了一匹脱缰的这个野马了。我们看到朝鲜今天又刚刚发射了四颗弹道导弹，这个时机呢正好是中国外长王毅3月1号刚刚与来访的朝鲜副外长李吉成举行过会谈。平壤此举可以说呢确实是给北京的颜面重重的一击。那北京对平壤的不信任感呢会进一步加强。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双方早就没有信任感，不是因为这个最近这些个一切事态的变化的。现在双方只有利害关系或者利益关系，那现在中朝这个两国现在的利益也不一致。
嗯，
那这个中国呢是要拿这个朝鲜北朝鲜当一个地理上的屏障，那北朝鲜呢是要借此来绑架中国，然后呢来这个以这种就是刚才说的撒娇的这种方式啊，就任意妄为的这种方式啊，来把中国给绑架住。当然这个金正男这个被刺杀以后，比如说中国掐断了跟这个就是朝鲜的这个煤炭的这个贸易，那这个呢确实是比较沉重的一击。但是呢我觉得中国现在在对朝鲜的态度上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有暧昧的地方，比如像这个金正男的家人迟迟没有到这个马来西亚去认领这个尸体，那到底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中国是不是不愿意这个金正男的子女去，他还想保留一点对这个朝鲜的颜面呢，或者是跟朝鲜还保留一点这个讨价还价的余地啊，等等等等，这些现在都很值得玩味。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一次啊，这个朝鲜官员派就是朝鲜这个副外长来，可能他也是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尽量低调甚至保持沉默。当然中国可能也有一种担心，就是一旦这个北韩的金家政权崩溃，这种类似的冲击波会不会对中共政权自身造成冲击？
嗯，
这个也是他们要担心的问题。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虽然双方互不信任，但是双方对对方都还有需求。
嗯，
啊，现在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好的，
谢谢。
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要求参加我们节目。我们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请简短，黄先生。
哎，你好，能听见吗？
能听见，抓紧。
首先恭祝中国正在召开的以人民无关的二会胜利的召开和闭幕。从中国禁止朝鲜原煤进口到韩国乐天为萨德让地，都可以看出中国在东北亚处理同朝日韩关系两面三刀的做法，结果是里外不是人、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局面。
嗯，
完全是自讨没趣和自作自受的后果。中共却对朝鲜发射导弹装糊涂和视而不见，所以不值得人民同情和理解。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喂，
请讲。
你好，
抓紧时间，李先生。
我想说的是，中国对朝鲜的这个放纵是助纣为虐，自食其果。还有一点是，支持朝鲜部署萨德，支持日本部署萨德。
好的，谢谢您啊，吉林的李先生。我们看到提起这个中朝关系以及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呢，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都很有气啊。我再给大家读几段网友的来电。啊，这位哈伯先生，哈伯先生认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并不只是东亚，南海问题也和东南亚国家闹得很僵。我想这个问题呢，是习近平本人的水平太差呢，还是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中共和周边的国家关系并不算太差呀，怎么搞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这位叫Abner 王的这位先生，他来电啊，他来这个评论这样说：现在的东北亚局势呢，就是中国外交失败的一个 最好的例证。他说，东北亚局势和北朝鲜政权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北京当局现在能破除困境的最好也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放弃支持金家政权。另外，这位叫 Eric 刘的这位网友说呢，提出了很多比较有意义的问题。他说，到时萨德部署以后木已成舟，中方到那个时候会如何反应，如何反制，是无奈接受呢，还是全面反击？如何反击，是继续抵还是继续抵制？请嘉宾设想一下，有没有可能升级成冲突？同样，这位叫凯文宫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韩国最终部署了萨德系统，那中国会有什么对策？是经济封杀还是武力回击呢？请嘉宾评论一下。我们先请教纽约的何先生，何先生您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的这个问题吧。
如果真正建立了萨德系统，中国也只能让渡它这个建立啊，让渡它存在啊。长期性的经济制裁很快又要发生在其他国家，因为日本可能也会建立，对吧？甚至如果菲律宾的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总统啊，这个总统也不能说完全莫名其妙啊，我觉得他一方面呢还是很有民粹主义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还是很有一些智慧的，因为他其实是在某种程度是在玩弄北京。他表面上是打的这个批评美国的这个口号，讲的是美国的话啊，批评美国的话，但是另一方面呢他是要争北京呢扶持的一个经济利益。但是在南海问题上面呢，他有没有进行真正的本质性的让步？那我觉得李光耀先生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威权的东亚的一个威权领袖。那么但是呢，他在美国也有长期非常严厉的这个批评。但是在考虑到亚洲的安全的时候，他的脑子是非常清醒的。他认为只有美国才可能真正呢保护着这个东亚的安全，或者是进行东亚的这个平衡。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呢，当时使这个中共那些吹捧李光耀的人啊大吃一惊，从此慢慢就开始呢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新加坡产生了一等顾忌啊。那么到了李显龙时代就更加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等状况呢？就是因为中共这些年的这个外交和他的军事战略，由于他的经济势力的增强，已经出现了全面性的错乱。这种错乱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媒体，不仅是有些报纸，而且包括各等地方性的电视台，好像中国都在传随时在准备打一场仗啊，今天要教训这个，明天要教训那个，今天啊台湾不承认一种什么什么九二共识，我们就不吃理由了啊，我们要给他的教训，明天日本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后天这个新加坡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啊，这个菲律宾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啊，然后南韩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整天都是去教训别人啊，整天都是这样要跟别人来打击这些关系。当然国际社会啊是一个没有什么道德的一个社会啊，很多的国家啊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啊去讨好这个中国。但是这些国家如果在真正的价值观遇到威胁的时候，或者说真正他们的国家遇到威胁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中共翻脸的。我们知道南韩这个总统啊，他就非常的不要脸啊，在中国进行这个反法西斯的这个军事演习的时候，这个朴槿惠啊，对吧？西方政府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悲歌的状况，哎，只有朴槿惠为了讨好中共啊，就去了这个当时的阅兵式，所以中共对南韩就特别好。但是没有想到，当南韩自己真正遇到这个国家安全危机的时候，他发现只有美国才能保护到他，所以他一下子中国和南韩就变成这么一等关系。所以中国的这个外交的形势啊，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恶劣，恶劣到什么程度呢？连毛泽东当年所建立的那个一些破绽国家的这个第三世界啊，为了可能的保不全，因为第三世界中国早就得罪了。那么西方国家所建立的这种关系，周边国家所建立的关系，都是因简单的经济贸易所支撑起来的，而这等关系随时都会改变。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这个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将关注热点问题十九大前两会透露的弦外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